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来看弥迦书的第二章哈，我们上一次讲的第一章，二章一节，祸灾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好，我们看来这里哈。用怎么？当我们今天讲到弥迦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需要注意哈。弥迦书的第二章，它里面有关于基督的预言，啊，也有呢对这个世界的审判，对这个世界的控诉。更重要的是，它有对教会当中罪恶的控诉啊。我们从这三方面来看，在第二章的时候呢，到第一节。啊，事实上，第二章第一节呢，它跟第一章的16节是联系在一起的。第二章第一节呢，实际上解释了第一章16节啊，那里说犹大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出你的头发，使头光秃，要大大的光秃，如同秃鹰，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事实上，第二章第一节呢，在解释啊，为什么。在撒玛利亚国灭亡之后，犹大国啊，南国也会灭亡啊，最后会被掳到巴比伦，是因为国中有罪恶。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章的时候，发现在那个时代呢，上帝他说，在国中有强暴的人，有诡诈的人，有很多惊天的罪恶啊，就像现在这个时代。好，我们往上翻。首先哈，在第二章第一节啊，开头有一个词哈，是一个感叹词，就是表示惊叹的意思。在这里讲到哈，在那个时代呢，犹大国中，他罪恶体现在什么地方？第一个呢，是在晚上的时候，在床上的时候，去思想、去筹划啊、去作恶，然后到早晨的时候呢，把一夜里或者是晚上所思想的计谋呢付诸于行动。最后讲到哈，他们作恶的理由是什么呢？非常可笑，仅仅是因为他们手中有能力或者说有权力啊。也就说，当信仰被破坏，当基督教会的信仰被破坏，被从一个国度当中边缘化所剥离的时候，这个国度就会成为罪恶之城。所以说，在这罪恶之城当中呢，你从今天来看呢，没有无辜的人啊。一方面呢，有一部分人有权利、有能力、有权有势有钱啊，他们去作恶，他们的作恶的理由是因为什么呢？有能力、有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做呢？然后另外有一部分受害者呢，其实呢也并不是无辜的，因为想作恶，但是没有能力啊。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弥迦书二章一节呢，它真实的也反映了我们现今这个时代的现状，就是说，当没有基督的信仰的时候，所有的人只要手中有机会有权势，他一定会作恶。第二节，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在二章二节第一个字啊，在原文就是这个贪啊。贪啊，贪图，贪心。而且呢，你会发现第二章二节呢，他也告诉我们，这种罪恶呢不单存在于普遍的普世，也存在于基督教圈子，也存在于教会当中啊，在各处地方呢都有贪心的人。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呢，有意有收就当知足啊，想要发财的人呢会落入到灭亡当中。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呢会使一个基督徒离开钱财，离开真道，进入到愁苦。所以说弟兄姊妹，第二章第一节你可以看到普世的罪恶，整个世界的罪恶，整个世界充满了强暴，就像创世纪第六节，地上满了强暴。但到第二章第二节呢，你会发现这种罪恶 也渗透在以色列国，在今天呢也在教会当中，在今天的这片土地上很多教会里面有很多贪财的人，有很多啊拜马门的。在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这国这片土地啊，就像今天一样，他们的信仰不是上帝啊，不是基督的福音，他们的信仰是田地、房屋和产业。所以说第一节，他们在床上在晚上昼夜所思想的那些东西，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势呢，是为了更好的获得啊这里的这些什么田地啊、房产啊、产业之类的东西。而且呢，这节提到呢，在国中的罪恶哈，还有一项就是说他们压迫人啊，他们有了手中的权势之后，他开始欺负人，开始压迫人，靠着这种权力的压迫啊，靠这种优势呢来夺取别人的钱财。所以说在今天呢，你会发现这弥迦书第二章呢，不单是那个时代啊对世界的审判，也在今天呢告诉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我们能够看到跟这里的经文完全相似的现状。就是说一片土地哈，一个国家从上到下，它的主权力和主流文化就是贪财，就是借着权力，借着各样的计谋去抢夺别人的钱财。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呢，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呢正处在这样的世代当中，正处在这样的现状当中。第三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这祸在你们镜像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在二章三节当中，大家注意哈，在这里呢，耶和华说，上帝说啊，他筹划灾祸降于这族。所以说，你看到这是个筹划，它对应刚才前面两节当中的啊，也说上帝查看人心，人呢在晚上作恶，在晚上筹划作恶，在晚上有阴谋、有诡诈啊，在预备白天作恶。但是呢，当人这样去想、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上帝也在为他预备。上帝呢为他预备了灾祸，为他预备了毁灭，并且说，在原文有一个看呐、啊、看呐、啊，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也就是说这场灾难是一个全国性的，是一个通族性的，啊，是一场足以可以灭族的灾难。上帝首先对一个国进行审判，对一个民族啊进行审判。所以说这种事情呢也发生在我们今天这样的土地，而且上帝宣告这灾祸呢不会离开你们的镜像啊。我们来看这一句话，中文说在你们镜像不能解脱，原本的意思是这灾祸不会离开你们的镜像，也就是说第一方面呢，这个惩罚已经定下了，上帝不会撤销。另外一方面呢，上帝会让啊对这一国的惩罚，对这个民族的惩罚成为这个民族一个标志性的象征，也就是说接下来的灾难呢会是一场大灾难，会是一场大审判，整个世界都会看到啊，在那个时代的犹大国遭受上帝的惩罚，整个世界也会明白这是上帝的手啊在击打他们。下面说啊，盯着往上翻一下，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啊，往上翻一下。这个昂首而行呢，在原文就是指的是骄傲的、自豪的啊，抬起头来去走路。上帝呢会羞辱他们，让他们不能抬头，让他们在万国万邦受羞辱啊。最后一句话大家注意哈，说因为这时势是恶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个世代是邪恶的，大家明白哈？耶稣说过哈，一个邪恶凌人的时代啊，不信又悖谬的时代啊，耶稣说一切的罪都要归给这个时代。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一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弥迦书第二章啊到这里的时候，他描绘了一个社会现状，也描绘了这个社会当中他的信仰的现状，正是今天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所处的处境。也就是我们作为上帝的教会呢，立于这个时代，立于这片土地，我们就在其中啊。所以说我们应当求神呢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这个时代，也脱离这个时代的罪恶，不要与他一同灭亡，一同遭受上帝的审判。 第四节，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祭司说我们全然败落了，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归别人，何竟使这份离开我们，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被拗的人。大家首先注意哈，这里呢在中文翻译的时候有两个地方啊应该是不对的，因为你看他这个第四节中文的翻译有点别扭啊。这里说将来呢有人，你看中文啊，说有人向你啊提起悲哀的歌，然后还讽刺你，讽刺的时候还用的是第一人称啊，而且在原文的这个二章四节当中没有耶和华这三个字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弟兄姊妹，原文的意思是这样说的，到那日他必向你们提说啊这样的谚语，唱悲惨的哀歌啊。在原文啊这个讽刺其实呢它跟那个箴言书当中那个箴言是一个词，你把它翻译成箴言，或者说到那日他必向你们提说这个谚语呢，咳咳唱悲惨的哀歌呢，这样就比较顺了啊。其实呢这里原文的意思是说啊，到那一天啊会有人为你们唱哀歌啊，会有人呢为你们啊讲一份箴言啊，讲一篇道啊，唱歌的内容呢就是说我们全然败落了，我百姓的产业易主了，他竟然离开了我，我们的田地为悖逆的人所瓜分啊。你去看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后来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啊著名的就是说篇章，就是耶利米哀歌，你看到没有，这里二章四节这里所唱的所说的啊这些悲惨的语调，它完全跟耶利米哀歌里边都是一样的啊。也就是说呢，二章四节呢上帝呢借着先知告诉我们，到审判的那一天啊，到上帝灭绝的那一天呢，必然会有人唱起哀歌啊，唱到这样的惨境啊。我往下看一下，在这里的时候呢，上帝告诉我们啊，他们的一切要归于别人，他们呢用贪心啊，用阴谋，用强权夺来的东西呢要落入其他人的手中。第五节，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必没有人啊拈阄拉准绳。好，我们来看这里啊，首先大家注意哈，这个拈阄还有拉准绳是什么意思，你需要去看这个约书亚记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拈阄拉准绳呢是在旧约的时候给各个支派分地的时候用的啊，拉起一个准绳啊，这个地方分给谁，那个地方分给谁，就是分产业的时候，分地的时候，去看约书亚记，就是在以色列人攻入迦南啊的那一年。所以说呢，二章五节呢，他告诉我们第一个事情，就是说上帝说啊，不会再有产业分给你们。大家注意哈，不会再有产业分给你们。这人在被掳之后有生之年，他不会见到这样的产业。第二个，大家注意哈，这里提到拈阄的时候，拈阄在旧约圣经当中，在摩西五经当中，主要指的是寻求上帝的旨意。也就是说，神不再会把他的旨意赐在这个会中，啊，这个会中在那个时代呢可以指以色列人，啊，在今天呢可以指教会。也就是说呢，当上帝刑罚那一天，不会再有产业给他们，也不会有神的旨意、神的话语再在这个教会当中，啊，这是非常凄惨的。第六节，他们啊，括弧或做假先知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的羞辱我们。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呢，有一个他们啊，这个他们，你看这个中文的这个括号里面，应该指的是反面的人物啊，因为他翻译成这个或做假先知。 原文的意思是你们不可下低啊，不可向这些人下低啊，不住的羞辱我们。这个下低就是这个应该是阿摩斯书七章十六节啊，不要再向以色列人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在旧约圣经当中呢，这个低甘露啊，低下甘露也用来就是说比喻这个说预言。你会发现啊，在那个时代的以色列国，在那个时代的犹太教，它就像今天的教会，或者说今天的某些国家，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信仰状况呢？他们不要再听从真理，你说的没有哈？他说你不要给我说预言，不要再给我讲道，不要再给我讲圣经当中的福音啊！而且你也不该教导这些，因为你教导这些让我们感到什么羞耻。比如说第一方面呢，听到成仇；第二方面呢，因为讲到了真正的福音，指出了他们的罪，指出了他们的虚伪，指出了他们的贪心，指出了他们的伪善，所以他们要求禁止这样的讲道。啊，你去往这个弥迦书第二章后面几节看，他们可以允许你讲假道，可以允许你讲这个更改过的福音，但是不允许你讲真道。也要说从另外这个方面来说，教会的牧师向会众宣讲的时候，其实这篇讲道应该是扎心的，应该是出于圣经的，而不是讨人的喜悦。另一方面，当教会当基督徒向这个世界传福音的时候，他应该指出这个世界的罪恶，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间，你要告诉世人，你们在上帝面前是罪人，你们所犯的罪，就像弥迦书二章一节到二节所说的，就是晚上图谋作恶，白天出去行恶，就因为自己手中有权力啊，然后贪恋别人的房屋，贪恋别人的钱财，去欺压别人，这是整个世界的罪恶，也是这片土地的罪恶。但是当一个国家它要灭亡的时候，当一间教会要灭亡的时候，人们会听不进这样的话，并且他会通过各样的方式禁止你去这样讲道，或者禁止你去涉足这样的话题啊。你们发现这些讲的跟我们今天都是非常相似的。第七节，雅各家岂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啊，或作心肠狭窄，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这个二章七节大家注意哈，前半句那个耶和华原文是有的，后半句这个我耶和华的言语这里没有这个耶和华的三个字，这个是和本加上的。这个二章七节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啊？我用大白话给大家讲一下哈，这句话就是今天啊中国的很多三字教会，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经常说的，上帝不是爱的上帝吗？上帝不是包容一切的上帝吗？那么上帝怎么会允许苦难啊，允许这些惩罚临到我们呢？你看到没有，今天在这片土地上啊，有很多这个不信耶稣的人哈，当他你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如果上帝是爱的上帝，他怎么可以允许苦难存在？弟兄们注意到没有，在二章七节的时候哈，他分啊两部分。第一部分啊，圣经说啊，雅各家就在教会当中，或者说很多的人，很多的慕道友，他并不了解上帝。大家注意哈，很多人只知道上帝爱的部分，但是不知道上帝是公义的。所以说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一个教会受到惩罚，当一个啊国家一个民族因为作恶多端受到惩罚的时候，他从来不反省自己，他从来不思考自己做过什么，他从来不思考自己是否夺了别人的钱财，欺压过别人，只是当上帝的惩罚打到他身上的时候，当他在万国万邦被羞辱的时候，他开始抱怨上帝，甚至开始仇恨上帝啊。所以说二章七节说，雅各家你岂可以这样说，你们把上帝当成不忍耐的上帝，当成心胸狭窄的上帝，其实上帝忍耐的时间已经很长。而且呢，他们说这些事难道是他行的吗？其实这些事这恰恰是上帝做的， 上帝借着各样的事情来惩罚一个国家，来惩罚一个民族的时候，是因为他的罪。我们看后半句哈，后半句中文说，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会看到圣经当中有很多祝福的话语啊，上帝说啊，信耶稣与永生啊，耶和华与你同在，耶稣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上帝爱你，上帝保守你，上帝把我们捧在手心里，我们在上帝啊，我们是在眼中的同人。这都是上帝的话语，都是耶和华的话语，都是耶稣的话语。但是这些话哈，你要注意一点，它是应验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它一定应验在那些正直人身上，就是在信仰上正直啊，就是在真道上纯净。所以说，如果你不是这个正直的人啊，如果你所想的、每天所服侍的都是罪恶，都是贪心，都是害人诡诈的意念，那么你即使来到教会当中，你即使天天念圣经，那些上帝保守你，上帝与你同在，弟兄姊妹，那个是与你无益的，与你无份的。换而言之，一个基督徒一间教会如果他不正直，他就与神的应许无关。如果一个教会在信仰不圣洁，那么他就要受到咒诅。所以说你看在这里，这个弥迦书第二章很多话是不好懂的，但是你读完之后恰恰发现他跟我们今天这个世代，跟我们教会当中的事情完全是联系在一起的。上帝借着弥迦书的第二章向今天的教会在说话，让我们悔改，从歪曲的道路上走向正直，从把自己的贪心拿掉，把自己的诡诈拿掉，不要再去害人，不要再去贪恋别人的一切，转向上帝的真理，转向上帝的福音。第八节，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的身上博取外衣啊，乍一看不好懂啊。第八节突然来这么一句啊，说啊，有一帮暴民兴起，有一帮暴民哈，这些民是外邦人吗？不是的，上帝说什么啊？我的民啊，有一帮所谓的我的民兴起，有一帮所谓的基督徒兴起，有一间间所谓的教会兴起，但兴起来之后呢，却不干人事啊，兴起来之后呢，却不干好事，他们不去指责这个时代的罪恶，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罪恶啊去刻意躲避，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啊光说上帝爱你啊，但是却不说你要认罪悔改，但他们专门去攻击那些什么人呢？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的那些人，他们专门去攻击那些真正相信的，那些在基督里面安稳信主的，那些不愿与人相争的啊，这些人明明在很多事上吃了亏，明明在很多事上已经让了，他说啊，你要行得完全你还要让啊，你要吃亏，吃亏是福啊。这些玩意儿从来不去指责罪恶，心中没有一丝正义，但是专门吃人。他们把那些愿意信的，那些真信的，那些真正的羊，他们的外衣剥掉，要露出他们的下体，他们专门控告揭发那些真正属于上帝的仆人，那些真正的教会，但是对这个世界的罪恶却假装看不见。你在今天能够看到这样，今天的三字教会是这种，今天的很多的律法主义教会也是这样，吃人自义啊，他爱惜律不爱弟兄。所以说上帝说我的那些民兴起，一些打着上帝旗号，一些打着基督旗号，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兴起，在毁坏上帝的教会，在控告上帝的子民，在进行在教会当中，在基督教圈子里边进行道德吃人，这人都是假基督徒。第九节，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取。二章九节的这些妇人呀，这些从安乐家中被赶出的妇人呀，还有那些把上帝的荣耀从小孩那里夺去，实际上他跟上面二章的八节是一个意思，就是专门攻击那些 安然行路，不愿与人斗争，不愿打仗的人，他们就专门欺负老实人，欺负那些真信的人啊。而且呢，从孩子身上，原文的意思是永远夺去我的荣耀。原文有一个永远，这句话非常严重，就是说他要阻止小孩子进入教会，阻止小孩子相信上帝，从小孩子身上要永远的夺取救恩。也要说他们表面上是上帝的子民，表面上挂着基督徒的旗号，但是他教给孩子、灌输给孩子的都是些人的道理啊，教给孩子的都是些所谓的传统文化，所谓的吃人的道理，但是不会给孩子教给孩子上帝的真理。从小呢，也不会教给孩子要好好的相信上帝，要好好的正直。从小教给孩子如何耍心眼，如何晚上思考阴谋，白天出来作恶，以占便宜啊，以贪财为荣耀。这不仅是这个民族的现状，也是这片土地上大多数很多基督徒真实的信仰。所以说，你看到上帝当讲到这里的时候，上帝在控诉教会的罪恶。二章十节，你们起来去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因为污秽使人啊（括号）或作地毁灭，而且大大毁灭。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来看。在这里啊，上帝说你们起来去吧，什么意思呢？上帝甚愿这样的假基督徒，这样的假牧师离开教会。上帝希望这些人从来没有自称自己是基督徒，因为上帝说这不是你们安息的场所啊。而且呢，这样的教会在今天也成了巢穴，成了魔鬼的巢穴，只有离开。后面说，因为污秽使就是说污秽带来毁灭，而且是大大的毁灭。大家注意，这个污秽是什么意思？这个污秽在原文指的是被玷污或者成为不洁净。一方面呢，可以指妓女；另一方面呢，在圣经当中最重要的意义，指的是在摩西五经当中那些什么大麻风啊，那些在属灵上的不洁。换而言之呢，这里二章十节讲的是什么呢？上面所有的罪恶，归根到底，是因为在信仰上不纯正，在信仰上不洁造成的。所以说，一个信仰被颠覆的教会，不再是真正的教会，乃成为淫妇。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哈，在今天中国的教会，包括西方的教会，它渐渐衰败，渐渐成为污秽的根源，是因为在信仰上成为了不洁。啊，他们不讲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他们不讲因信称义，他们说啊，你要有好行为啊，你要行出来，活出来，但最后你发现没有一个行出来的，没有一个活出来的，处处都是假冒为善，充满了道德吃人的污秽。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教会不再信仰垂正的福音的时候，当教会的信仰从因信称义，从赖恩得救转向律法主义，转向行为的时候，所带来的不会是好行为，所带来的恰恰的是道德吃人，是比外邦人更可憎的罪恶。所以说，二章十节告诉我们，是污秽，是信仰上的淫乱，是信仰上的偏差，是一个教会毁灭，是一个国家陷入到万劫不复当中。所以说，很多时候你去看这个弥迦书第二章的时候，你很多时候哈，你很难从界限上分清哪些是外邦人的罪恶，哪些是教会的罪恶。因为我告诉你们，外邦人的罪恶源于教会的罪恶，一个国家的罪恶源于这个国家这片土地上教会已经失去了金灯台的作用。一个国家的这种罪恶滔天，源自于教会里面的这些律法主义，啊，源自于教会里面的这些道德吃人， 就像刚才前面几节所说的，他们兴起来要攻击那些啊安然经过不愿打仗的那些民。所以说二十世纪让我们看到教会跟世界的关系。二章十一节，若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二章十一节，大家注意自己听啊，这里比较多内容。中文说若人心存虚假，但原文的意思是若人随风行走。往下看，什么叫随风行走呢？这个风这个词就是传道书一章十七节所说的啊。我知道这也是捕风，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这个风在这里的含义主要指的是没有意义的意思。也就是说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若有人哈，在这个国家当中，在这个教会当中，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个随风行走的人，是个崇尚虚浮的人，是一个专门带着教会带着信徒追求一些没有用的东西的人，他的信仰不在真理上，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牧师，这样一个教会领袖，他将会成为这个国家的带领人，他将会成为一间教会的牧师或领袖。而且这个人呢，圣经说得很清楚，他专门用是起来是讲真道还是讲谎话的，起来说谎的。也就是说在一个败坏的国度当中，在一间败坏的教会当中，一定会有一个假先知起来在里面做牧师做长老，去讲道去讲解圣经啊。而且呢，接下来他会用什么来勾引你呢？他会应许你得到清酒和浓酒。来，往下看哈，你去看民数记六章的时候，你会注意哈，一个服侍上帝的人，一个拿细耳人，他是清酒浓酒都怎么样不可喝啊。当然这个清酒浓酒在今天有着更属灵上的含义哈。箴言书23章30节说，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啊，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你虽然下咽舒畅，终究咬你的是蛇，刺你如毒蛇，你眼必看见怪异的事，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你必躺在海中或躺在桅杆上，你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仍去寻酒。弟兄们，你会发现哈，在今天呢，世界的罪恶，世界的败坏跟教会是有息息相关的。在世界上你能够看到很多所谓的心灵鸡汤啊，你能够看到很多所谓的一些岁月静好的人，他们漠视这个时代的罪恶，他们漠视这片土地的罪恶，他说啊，不要管这些事情，岁月静好啊，人应该多点正能量，你怎么天天讲一些负面的东西，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负面呢？这源自哪里？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很多教会里的牧师是假牧师，讲台上在讲心灵鸡汤。这个时代的基督教会是一个不讲真理、鸡汤泛滥的时代。因为这样的假先知、这样的假牧师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主流，他们在教会登上了长老，登上了牧师，坐上了管理者。啊，你能看到今天三字里面有很多女长老、女牧师，张嘴就是鸡汤，然后教会也成了魔鬼的巢穴。为什么这样的东西会吸引人呢？也不仅仅是这些假牧师，也不仅仅是这些假先知的罪恶，更多的情况下，会众喜欢听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今天生命神学，为什么律法主义，为什么灵恩派有这么大的市场？因为人耳朵发痒，因为有很多人他在社会上事业不顺，他婚姻不顺的时候，他生意不顺的时候，他到教会释放释放。所以灵恩派有灵恩派，包括也好，包括中国很多的基督教会啊，里边专门有哭的，甚至有往上递纸的， 一场虚假的喧闹，一场虚假的鸡汤灌输之后，感觉哎呦自己瞬间飘起来了。所以人爱听这样的东西，因为人喜欢喝酒，人喜欢用假道理，用这些清酒和浓酒来麻痹自己。很多人不愿醒来，很多人知道有的东西是假的，因为他不愿面对真实，他不愿面对真理，他不愿面对上帝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宁可掩住自己的耳朵不听真道。所以说在今天这面土地上，在中国的教会圈子里面，你发现人越发讨厌纯正的真理，人耳朵发痒。我在三字讲了几年道之后，那人说他怎么整天讲因信称义，整天讲基督，你就不能讲点行为吗？你都不能讲点贴合生活贴合实际的东西吗？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在这节经文当中，在十一节当中，你能看到这个世界的罪恶，这个世界充满了骗子，这个世界充满了这样所谓的大师，所谓的公知，而且他们的跟随者成千上万，根源在于教会，因为在教会当中有这样的假先知，在教会当中有这样的不讲真道，以虚假的好处来勾引人的这样的假牧师。在那个时代，这是以色列国灭亡的原因，在今天是一个国家走向败坏的原因，是一间教会走向关门的原因。十二节，雅各家，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弟兄姊妹，感谢上帝，以色列人在那个时代，当他听到弥迦书十二章之前的经文的时候，他一定非常伤痛。啊，一些真正相信的人会说：“主啊，确实是这样。”但是就没有别的出路了。在今天告诉我们，整个世界这样，整个国度是这样，整个基督教圈子充满败坏。但是主啊，我们没有活路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从十二章开始，上帝告诉我们，他会为我们存留出路，他会拯救我们。十二章在开头说哈，雅各家呀，以色列，上帝的教会啊，神的子民啊，他说我一定会把你们招聚起来，而且会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就是除去那些晚上筹谋作恶啊，白天起来行恶的那些假信徒，上帝会把那人去掉，然后会招聚剩下的人，那些正直人，那些真正相信的人，那些信仰纯正的人，会把他们安置在一处。啊，我们往下看，在弥迦书四章六节说，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召集瘸腿的，召集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必使瘸腿的称为余剩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上帝应许那些真正属于他、真正信靠他的人，将被安置在真正的教会，他要牧养这些渔民直到永远。而且这里从十二节开始，你会发现他实际上在讲基督，因为基督在马太福音十章六节说，他要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啊，这里上帝哈，耶和华以第一人称说，他说我一定会这么做。所以说在新约的时候，他亲自来这么做。而且后面提到他会把他们安置在一处，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说，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在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你看这里完全在讲基督，跟新约的圣经完全的应验。接下来提到哈，如同这个波斯拉啊，又往上看一下，说安置的一处如同波斯拉的羊，往下看， 波斯拉是什么意思呢？波斯拉在旧约圣经当中是以东的波斯拉。波斯拉有个特点是那里羊特别多。这个波斯拉原文也是羊圈的意思。也就是说啊，上帝会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啊，像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说的，归于一个牧人，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他的羊。诗篇九十五篇七节说，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啊，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诗篇一百篇三节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这一切都是耶和华做的，耶和华说到那日他一定会来做，结果到新约的时候他真的来了。后边说为数众多，大大喧哗。我们看了一幅场景，就说这个羊圈非常大，这里边的羊非常多，甚至都在那里叫，都在那里喊。你能看到启示录七章九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这些羊数不过来，这些羊在高声赞美上帝，在高声赞美耶稣。这一切都是这位上帝，这位耶稣做的。所以说弥迦书，你在里边你不单能够看到啊，第五章当中关于基督降生的预言，它每一章里面都有关于基督的预言。它不单讲到基督的受死复活，更讲到基督怎么拯救我们，他怎么带领我们。二章十三节，开路的啊（括弧或造破城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需要注意哈，在这里的时候呢，后边说他们的谁在前面带着他们，他们的王在前面行，他们的王是谁啊？耶和华。这一会儿会讲到耶稣的，耶稣是上帝。十三节大家注意哈，我可以告诉你十三节里边有关于基督的预言，有一些是从原文分析出来的，甚至我可以告诉你里边有一些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是犹太人分析出来。我往下看，说开头有一个开路的啊，开路的在他们前头，开路呢也可以翻译成这个攻破城墙的。首先这位开路的在他们前头，这位开路的是谁呢？是他们的牧人。这位开路的是他们的王。这位开路的是在他们带领他们的，这位开路的是耶和华，这位开路的是耶稣。耶稣说，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说，弟兄们，我们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道路，若不然我们没法从埃及出来，若不然我们没有办法经过那充满了四面转动发火箭的通往生命树的道路，是耶稣以他的宝血为我们开了道路。而且这个开路的这个词啊，就这个词啊，这个词读什么呢？这个词哈，这是它的希伯来语，这个词跟哪个词是一个词？大家注意哈，这里关系到这个有一个关于弥赛亚耶稣的预言。我们看创世纪三十八章二十九节，在创世纪三十八章二十九节呢提到，犹大从他儿媳妇啊最后生了个双胞胎，啊注意到没有哈？其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哈，说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生出来，收生婆说，你为什么这个词念什么抢着来呢？因此他的名字叫什么？法勒斯。这个开路的在原文啊，跟创世纪三十八章那个抢着来还有那个法勒斯是一个字， 大家来看这个经文哈，在创世纪三十八章二十九节原文这样说的，当他把他的手收回的时候，看到他的弟兄出来了，他说，你竟然为自己裂出一个裂缝，看到吗？跟那个攻破城墙是一个意思。他的名字就叫法勒斯，法勒斯就是破开、撞开，或者说开路的意思。啊，这里这个开路的和创世纪三十八章二十九节那个抢着来，还有那个法勒斯，在原文是一个字。啊，而且呢，接下来哈，往下翻啊，继续往上翻，接下来。说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看到这个词吗？在原文的意思是他们突破啊，就通过城门从那出去。往下翻一下，前面有一个开路的，后边有一个他们直闯，就是突破。这个突破也是这个字，跟这个法勒斯是一个字。也要说这是犹太人哈，他虽然不信耶稣，但是他在这里面，他们说这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这是完全是应验的啊！这里讲到耶稣的降生，讲到耶稣带领我们出埃及，他为我们开了一条道路，他为我们突破，他带领我们进入圣城，他带领我们进入天家。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一方面看到啊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另一方面呢，我们能够想到出埃及记，我们能够想到耶稣，他为我们。用他的宝血开了一条道路，所以说十一节和十二节都是指向基督的预言。接下来说，他们的王在他们前面经过啊，后边说耶和华在他们的前头。很多人不留意这句话哈，他们的王呢，在表面上看是一个人，在表面上看呢是一个牧者，但是这个王其实是谁呀？其实是耶和华，其实是上帝。也要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哈，圣经告诉我们，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那位耶稣，他是我们的牧者，他引导我们走义路，他带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并且他是我们的王，而且哈，他是教会的头。最后的落脚点是，他就是耶和华，他就是上帝本身。这里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这个弥迦书第二章的内容就讲到这里。我们回头看一下弥迦书的第二章呢，在前面第一节往后的时候，他讲到一个世代的罪恶，一个国家的罪恶，一个民族的罪恶，然后接下来呢讲到教会的罪恶。而且弥迦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罪恶，一个国家的败坏，源于一个国家当中教会的败坏，一个教会的败坏主要源自于在信仰上离弃了真道啊，离开信心，离开基督，追求所谓的善行，追求所谓的行为，恰恰最后没了善行，没了行为，并且使整个世界陷入咒诅的。而且以前教会当中呢，充满了强暴，充满了道德吃人，充满了欺压，讲台上站满了假牧师，站满了一些假先知，向人有虚假的许诺啊，向人讲的不是圣经，讲的是谎言，讲的是心灵鸡汤。最后告诉我们，十二节和十三节告诉我们如何突破这种现状，如何从这种咒诅当中跳出来，要进到基督里面。一个教会应当讲述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一个教会的讲道，一个教会的福音应当回归到基督里面。所以说十二节和十三节全部是关于基督的预言。所以说整个弥迦书你会发现他在讲基督，在讲基督的工作，在讲这个世界的败坏，另外讲到教会当中的败坏，告诉我们要谨慎自己，要扎根于圣经，要扎根于福音，不要偏离了真道，不要走向假先知。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今天对我们带领，对我们的恩待。愿我们今天所讲的所传的 都从你那里来，都能够从你那里得到帮助，印在我们的心里，也是我们的讲道，是我们的福音能够传遍远方，传遍地极，给那些需要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